好，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来啊！那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啊！那有多少人今天是第一次光临我们怀仁全人发展中心的？举手一下好吗？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呀，特别欢迎你！我们给这些朋友鼓掌哈、啊，谢谢！包括我们远从圣何西来的朋友，还有第一次来这里的啊。那风中传爱这个他们的这个团队的服事，有多少人是过去曾经参加过的，在台湾参加过风中传爱的呀？那这些是旧与新知啊，也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参加过的人都知道，过去苏孝平他们团队来的时候，多半在教堂里面，有很漂亮的地方，很宽大啊。那这一次怎么会到了我们这里来啊？那我们怀仁全人发展中心是一个已经33年的一个心理辅导中心开始的，以前就是华明心理辅导中心，现在我们改名叫做全人发展中心。那好像也是这么多年来的服务，我们也就深深的体会到，好像纯心理的辅导是这么的重要啊，但是是不够的。那感谢天主啊，好像我们也觉得在我们当中一起成长的人，在心里有很多成长以后，后来又找到了主和跟天主圣神有密切的交往以后，那就是真正的幸福啊。那我非常的高兴，那个这次风中传爱他们愿意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来，跟我们兄弟姐妹们一起敬拜天主，一起我们要听听看，在今天天主圣神要借着他们几位带给你怎么样的讯息啊。那如果有人还是没有接触过风中传爱的这个团队啊，容我两三分钟介绍一下我从我的角度的接触啊。那么我第一次走到芦洲天主堂去看到风中传爱来台湾的时候，那天最让我惊讶的是，哇塞，台上怎么一群男生哈、啊、那次还有什么打鼓的那个谁也来了哈、啊、如此的阳刚之气哈、啊、在天主教里多半看到的都是姐妹比较多，我想会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哈、啊、然后是带来那样子的圣神的水流的充满，那是我第一次印象。第二次印象大概隔了几年，我在文翠楼去参加的时候，那一天我听到孝平弟兄在台上讲到，那个是 SARS 之后，他们讲到 SARS 在北京城封城的那一天，全球都在这样子的情况里的时候，他们这个团队是在那天到北京机场下飞机进北京。于是我想，这群人如果不是疯子，他们就一定是天主召教的人。还有这一群男人，他们都不养家吗？他们的老婆是怎样的？我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奇啊。那后来很巧合的，我的女儿在圣何西念书，有一次我去看她，我心中就有一个强大的推动，觉得我要去找苏孝平，我要去找苏孝平。我就跟我女儿说，哎，你查一查地址哈，听说她在圣何西，查查看她在哪儿，找个电话号码，我们能不能去见见她。结果就隔三条巷子哈，开车3分钟就到了。于是就很幸运的，我就到了孝平的家，我发现他们都是正常人。还有李嘉欣哈，那个美丽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孩子，我觉得哎呀，他们真是天主召教的一群人。然后我们这么幸运哈，我的女儿就有一段时间参加了他们的查经班，那我就看到我的女儿的信仰，就我们从小在教会的家庭里成长，可是我看到在美国这个她自己读书也比较辛苦孤单的岁月里，仍有很多的成长。最后一个我要做的见证是，刚刚农历年嘛，我去看我女儿，她已经结婚1年了，小两口其实有蛮多的困难哈，在房子啊，经济不景气啊，其实蛮多的压力哈。可是我看他们过得很好，我觉得我女儿很棒，我就不禁问我女儿说：“我说李英啊，我看你们两个人这个房子啊，最近吃了很多的苦，工作也不稳定，可是我看你们两个人过得很好，关系料理得蛮好，你人也挺喜乐。”我说：“你怎么办到的？”我女儿怎么回答我？我女儿说，我现在碰到困难，我就想，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可是妈妈，我想了半天，我都想不出来，我跟耶稣不够熟。那我就想，如果是 Uncle Joseph， 如果他碰到这个事情，他会怎么办？他说，我就比较知道。他说，因为 Uncle Joseph 就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圣何西的一个活人。那我就想，他会怎么看？他会怎么想？那他就从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感谢天主啊，借着这个团队让我的女儿在那边得到了好多的成长。那今天谢谢你们来，天主一定要借着你们给我们怀仁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们怀仁的朋友们带来主今天要给我们的祝福跟信息。我就把时间交给孝平弟兄跟他们的团队。好，谢谢你。
郑老师，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早。
好。
实在非常喜乐，带着喜乐的心，盼望的心来到这里，看到你们又在这个美好的地方，心中更是喜乐。让我们打开圣经，圣咏100篇。 在948页，剩有100天，第二节，要兴高采烈的侍奉上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莫大莫大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世界上所不会有的，特别是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人都很想要喜乐，但是被各式各样的劳苦重担、环境中的需要却不能回应他，而有深深的压力，笑不出来，无法喜乐。而这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碰到上主，我们能够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跟他同在。为此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当我们想到因为有主我们能够亲近他，能够亲近他，这个喜乐是我们眼睛所没有见过的，我们耳朵所未听过的，我们心中所未曾这样的经验过，可是却是真实的。当我们碰到了主，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不一样。有一个弟兄在他的生命中也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常常为很多的需要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当有一天他真的在祈祷中，主耶稣向他显现，他说，我本来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写到纸上，一个一个，当我碰到主的时候我一定要问他。当主向他显现以后，他就陶醉在跟主的同在里，这份同在不晓得多长的时间，好像时间都静止了。的确跟天主在一起，没有人会一直看表现几点钟了，就是整个都忘掉了，被天主主耶稣被天主主耶稣基督的美好荣耀所吸引。好长一段的时间，当他再回到现实的环境中时，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说，那些问题我没有问，可是主却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完全的答复。当我们碰到主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不存在了。主的祝福、主的生命、主的光，使得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为此我们到他面前就要欢呼，我们要兴高采烈的来侍奉他。你们应该明认雅威就是天主，雅威他就是天主，他造了我们，我们非他莫属，我们属于他，属于他的他必照顾，属于他的羊谁来照顾？主照顾属于他自己的羊。那个孩子谁来照顾？他的父母亲来照顾。我们都是主的孩子，他亲自来照顾我们，我们是他的人民，我们是他牧场上的羊队。他牧场上的羊队都有一个特质，就是跟随着善牧，成群结队的跟着耶稣。那一份美好也正是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经验到碰到主的喜乐，跟随主的丰富。那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美好的丰盛呢？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主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若不是这个盼望，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相聚；若不是这个盼望，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不会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一起。就如同郑玉英刚才开始说，期待这一刻期待了很久很久，我们真的期待这一刻。为什么期待这一刻？因为这是主恩赐我们的时刻。为什么期待这一天？因为这是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一天。为什么期待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主祝福的地方，主在这里祝福，主在这里给恩惠。为此我们就带着这个期待来寻找他，这个期待是主给我们的。主也应许我们说，第四节，高唱感恩歌就能迈向他的大门。主，你到底住在哪里？你的宫廷在哪里？你的门牌号码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需要知道，那什么路什么门牌号码，这是中山北路还是南京西路。主说，当我们高声唱着感恩歌时，我们的生命就被他的圣神所引导 迈向了他的大门，他的大门就在我们的前面。为此我们越是迈向他的大门，我们的心中就越是喜乐，这个喜乐使得我们会高声唱着感恩的歌。我们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就会进入他的宫廷。当我们感谢他时，我们进入了赞美他，那么不但迈向他的大门，也就进入他的宫廷。他的宫廷就是他的住所，我们进到他的住所里，那是最美好的地方，那是最喜悦的地方，那是最丰富的地方。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宫廷里，跟他在一起，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我们能够面对他，我们能够碰到他。有很多人说，请你为我代祷碰到耶稣基督，请你为我这样祈求，事就这样成就了，请你碰到耶稣帮我谢谢他。我很乐意，但是我愿意讲一个更好的事。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到他的跟前去呢？因为我们也是蒙召的，我是他的羊，那你也是啊，我们是不是他的羊？那么主的羊都能够成群结队的进到他的同在里，都能够跟随他，都能够迈向他的大门，进入他的宫廷，都能够在他的引导中去到碧绿的草场、幽静的水旁，来享受这一切的好。我们要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我们要赞美他的圣名，我们要亲自的在他面前赞美他。因为上主良善宽仁，他是良善的，他是宽仁的。不但我们信，我们还要见到、触摸到、经验到这一个良善宽仁的主，他给我们的丰盛，他的慈爱直到永恒。我们不但相信，我们还要经验，经验到他那永不止息的爱，那个慈爱是真实的，那个慈爱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当我们面对他时，这个慈爱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了，他的忠信世世长存，天地会过去，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我们想要迈向他的大门，我们想要进入他的宫廷，主也给我们一个应许，高唱感恩歌就会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就会进入他的宫廷。我们都成群结队的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我们都成群结队的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我们要向他致谢，我们要赞美他的圣名，我们要认识他是良善宽仁的，我们要认识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的忠信世世长存。我就请嘉兴弟兄，主的仆人们一起来到前面，主的羊群们，爱主的人，我们一起站起来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用你的心，开你的口，高声的唱，我们就照他的话这样高声的唱。
Hallelujah. 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赞美他的神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上主要赏快乐，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心直至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从高唱赞歌，快向他赞美。
Time.
把我们双手都高举起来，三下
真理之神，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认识真理。护卫之神，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安慰着我们心灵对你的渴慕。是的，天主圣神，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你在这里运行，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让我们认识真理就是主耶稣。求你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中，认识主耶稣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因着你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光照使得我们能够通达知晓。是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听到你那生命的话，永生的话，我们都要将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耶稣，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卑鄙的灵、控制的灵、骄傲的灵、害怕的灵、控告的灵、忧伤的灵、疾病的灵、黑暗的灵、捆绑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不准作声，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把我们的罪污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像血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也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坦然无惧，以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是的，主耶稣，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兴高采烈地来到你跟前侍奉你。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下你的恩宠，赐下你的生命的活水，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 让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圣经是天主愿意向他爱的人所表达所述说的真理之言。圣经是一本爱的言语，爱的书信，爱的讯息。一打开，我们就看到了天主的爱。天主在爱中创造了世界，天主在爱中丰富我们的生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在最初的时候，天主创造天地，那时大地还是浑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在那个时刻，天主的神就在水面上运行。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在这浑沌空虚的一片里，是什么力量使得这浑沌空虚变成了美好的天地呢？就是因为上主的神在运行。那上主的神在运行，上主的神在运行，这个运行道尽了天主圣神的工作，道尽了天主圣神在起初他就在做那神奇美好创造的工作。他在那里运行，他在那里运行。当他运行到一个天主的时候，圆满的时候时，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那天主圣神在运行，那圣言就会开始讲话。这圣言一讲话，这个话就会显为实际。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见光好，天主见光非常非常的好，他喜欢他所造的，就将光与黑暗分开了。在起初，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在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也是一样的浑沌空虚的一片。这个浑沌空虚的一片好像要抓什么却抓不到，我们以为我们抓到的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常常我们抓到的不但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想要抓一个美好的生命，我们想要活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样寻求。有一年我来台湾扶船的时候，一下飞机，一位神父到机场接我到会场去。在路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最近有一个消息，那是几年前有一位外籍的劳工来这边打工，是印尼来的，他们很希望在这边多赚一点钱，好能够活很好的生命。有很多人以为钱就是这个答案，很多的人以为是这样。同样的，这一个努力工作的劳工，他也非常盼望有钱能够活好的生活。他的运气也不错，当他买了六合彩就中奖了。当他一中奖了以后，他就失踪了，他的朋友找不到他，人都找不到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警察把他找出来，找到了他，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害怕，我躲起来了，万一我的朋友都来向我借钱怎么办，万一我不借他们，他们抢我的钱怎么办，万一大家知道了我有钱，那么都来抢我的，偷我的，我怎么办。他越想越害怕，他就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意思是说他躲起来了，不能见人，不能在社会里好好的生活，没有什么锁链把他链在监牢里，他却自己有一种心灵的害怕的锁链，就让他与人隔绝。他最不想要人知道的就 就是他很有钱呢。但是大家都知道，连我从美国来的一来也知道他多么害怕。事实上金钱是不能给人这一份美好的生命。人在黑暗中以为的好对他不是真实的好，人在黑暗中所要抓住的其实也抓不住，你抓到的是一个没有根的一个假的依靠，你一抓就空了，使得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陷入了那一个没有止境的一个深渊里。我们在下沉中，我们到底抓什么呢？也有的人以为说是钱，其实很多有钱的人都不快乐。实际上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活得可能比你我还贫穷，因为他们不愿意用钱，他们害怕钱会少，他们真的活在害怕中，活在捆绑里，非常非常的辛苦，很害怕。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里，你的钱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放到什么地方才一天就变成一半了，再一下子就不见了，真的很恐惧。那么放到银行里连银行都倒了，那么你放到国家，有国家经济也崩溃了，没有办法，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摆到家中也寝食难安，你也可能跟那个印尼的那个不晓得是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一样的害怕跟恐惧。我们纵使赚得全世界，如果丧失了灵魂，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人又会想，那浑沌空虚一片，在那边想着见的，以为是的，其实不是。人以为那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那么就抓地位，抓地位，有的时候为了有位置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我有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非常非常优秀，他是大学教授，他也做过大学的校长，他做了一任以后他就再也不想做，他说那选举是蛮可怕的，他选了一身之伤，在那个氛围中间要说一个不想说的话，要听一个不想听见的，那个位置就算坐上去了可是有任期的，要再选一次。其实有了高的位置就怕失掉它，那个失掉是非常可怕的。我想在人类历史中很少有一个人的位置他的地位是这样这样的巩固。在历史中有一位叫秦始皇的，我们都很熟悉，那么他是立法司法行政都是他大权在握，他要什么就是什么。真的吗？他要他的国家世世代代永远长存，为此他叫始皇。那么真的死的皇帝啊，他死了他的儿子第二次都做不久，哪里是世世代代呢？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他非常非常的恐惧，他纵使到达这么高的位置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却非常非常的害怕，他非常害怕跟人来往，他非常非常害怕别人取代他，他非常非常害怕什么时候刺客就临于他，活在心惊胆跳中。他多么多么想要活一个美好的生命，活一个长寿的生命，为此他又用他那浑沌空虚一片的脑筋想到了说，如果有一种药，那个药我一吃了以后就长生不死，有这种药吗？他真的还付诸行动，就去派人去找，如果人找到那个药，他为什么不自己吃药给你吃呢？他吃了以后就等你死，他不会死，你还是吃不到，要找要自己去找，他又不敢去找。其实他的年纪比我们在座很多人还年轻，就呜呼哀哉，在害怕中就过去了。 人不在光中，不知道什么是好，不知道什么是不好，在这混沌空虚的一片里，感谢主，他的神在运行，就是他的神在运行，在工作，他的神在运行，他的神就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在运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这美好的聚会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是是圣神已经运行了很久了。从真言一开始的一句话就道尽这一切，我期待。那么期待就不是现在开始期待的，是期待一阵子了。而更好说，主把这个期待摆到他的心中，摆到我们的心中。其实你来到这边也有一个期待，不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期待的，你开始会期待。这个期待不是寻求耶稣基督之外的，而是寻求那上好的福分，就是这一份期待是天主圣神在运行。天主圣神在运行，就要把我们领入在他内的丰盛里，在他内一切都是新的，在他内一切都是好的。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查经班的一位弟兄，他曾经也是在台湾，他是航海的，他是在渔船上打鱼的渔夫，他非常非常期待能够过好的生活，过好的美好的地方，所以他很期待能够到美国去。真的在天主的祝福中，他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这一切都是一个新的，听说那里的月亮比较大，那里的钱的币值比较大，那里的房子比较大，那里的车子也比较大，连那里的马路好像也比较大。这是他的盼望，他想要去，而真的如愿以偿，他就去了。在他移民到美国以后，他的专业是打鱼，是在海上。那么到了美国这个大地，这么大的地方，他需要有新的工作。他的父母亲都是基督徒，都很爱主，也在他们的家中常常有属神的聚会。可是这位弟兄，他的心总是想别的，总是想别的，想别的。他还是想在美国有钱的话就好了，这是他所想的。圣神在运行，可是他就逆着圣神的运行逆流逆风，往一个另外他所想的方向去。天主的爱仍然在他的生命中运行，可是人不在光中是糊涂的。人如果回应了圣神的引导，那样的人是有福的。最初的时候，他就在餐厅打工，赚那个辛苦的钱，却也还蛮快乐，全家在一起。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朋友，当他碰到这个朋友是他大学的同学，他说哇好高兴我们彼此相见了，互相就开始诉说过去的情谊。他的朋友就说，你现在哪个工作？他说我在餐馆中打工。你现在一个小时的薪水多少？他说一个小时不晓多少，可能10块8块。他就问他的朋友说，那你在哪个工作？他说我的薪水是你的很多很多倍，要以好多倍来计算，我也不晓得多少倍，50块100块。他说你到底在哪里工作？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工作的地方还有缺，正在找人，我是在赌场上班的，那里人多，都赌客，事情不那么累，比餐馆还轻松，事少钱多，这是很多世界里面人梦寐以求的工作。这位弟兄一听到，心里就想苦日子终于离我而去，我不需要这么辛苦了。而且这位弟兄他以前就有一个嗜好，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赌博，非常非常喜欢赌。那么他就想说，哇，人如果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又有高薪，又不太累，那么不是这么美满理想吗？照着这个薪水这样，再加上我赢几把，那我们不很快就变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吗？ 好日子从此就来了，这是他所想的。真的吗？他就兴高采烈的走到赌场去上班，他就兴高采烈的在那边，其实他的悲哀快速的就开始了。当他白天上班照顾人的时候，他就等待着下班，一下班的时候他就摇身一变变成了赌客，他的薪水没有带回家，又还给了赌场。不但还了，因为他在那里工作，老板让他预支明天的薪水、后天的薪水，他就开始预支，他欠了很多的钱，可是他不能够停手。但他不能够停手，心里想说，哪有这么样的手背，我只要手气好一点。这个谎言让他在黑暗中，他借高利贷，他有做过见证，他说那高利贷很可怕，你没有办法睡觉的。然后真的有那个所在的那个很可怕的催债的催倒的那样一个黑暗的势力向你所在的那种压迫，非常非常可怕。可是这个可怕这个压力怎么办？我再赢几把不就解决了吗？为此他在那里工作非常非常的勤奋，上班的时候他工作，下班的时候他就赌博，一赌就赌到再上班时他就说不回家的，就日以继夜，他就皮包骨头非常非常的瘦。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完全不能自拔，他完完全全就陷入了一种很大的一种可怕的光景里，在那个里面他非常非常的无助。有一天他输了精光，他也很累了，几天都没有好好睡，他就回到家中。当他回到他家的时候，心里想说还有什么钱呢，就翻箱倒柜，就在抽屉里看到了一笔钱，拿了那个钱，他知道这是他太太打工赚来的钱，摆到那里，又拿到赌场去，又把他输了。当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很痛苦，他也好多好多次想要离开这样的一个捆绑跟困难里，但是真的是浑沌空虚，一团黑暗，没有盼望。他又输了这些钱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就说，我抽屉里的钱是你拿了吗？他说我只是借一借，等我赢的时候我就加倍的还给你。他太太说，我们欠的房租已经都过期了，这是我打工来的房租，马上要交给房东了，我摆到那边要交给他的，你就把它输掉，不是输掉借的。两个人开始争执争吵，在那样的一个困难中，他们两个大打出手，打到邻居都报警，警察一来，第一件事情，这是他们家中不是第一次的家庭暴力事件，第二次，在美国家庭暴力事件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第二次警察很快就把他的太太带到庇护所，就把他的儿子女儿一儿一女要带走。当那个妈妈就跟着他的儿子说，女儿说，你们跟着妈妈走，跟着妈妈走，他们不知道家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回到家中怎么警察都来了，他们真的在那边哭泣，不晓得他们应该做什么决定。爸爸说留下来，妈妈说跟他走，警察说一起走，要得到保护。就是这样一团混乱中间，警察把他的家人全带走了，他坐在自己的家中，看着零零乱乱的因打架的一片狼藉，他的心碎了，他非常的无助，他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他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上主的神仍在运行，他不知道天主的神在运行，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他心中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说， 主耶稣，求你可怜我。当他呼求主耶稣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是主。若不是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开口呼喊耶稣是主。能够开口呼喊耶稣是主，那是因为圣神在运行。以前他不会喊耶稣是主，他的主是金钱，他的主是运气，他的主是贵人。可是那个贵人把他搭到赌场去了，他的主以前不是主，不是主耶稣，他不知道。而就在那个时候，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真的没有办法，他就呼喊主耶稣，求你可怜我。这是圣神在运行，在他那混沌空虚的一片，圣神的运行使得他的口开了，说出了耶稣，求你拯救我，使得他的心回应了这个光亮。原来有一个名字已经赐给我们，在中途大事录第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有一个名字赐给我们使我们赖以得救。天下人间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有一个名字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耶就是亚威，亚威的意思就是他是自由者，他是全能的天主，这一位天地的主宰，万军的上主，他是亚威，他是自由者。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圣咏一百篇》也说，我们应该明认亚威就是上主，他是造我们的主。耶这个字就是亚威的字根，苏这个字就是 Savior， 救我们的救主。他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天主亚威，他自己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样的意思。亚威他是全能的，他有能力救我们，他有能力做一切的事。他不但是大能的天主，他是全能的天主，为他没有不能的事，为他无所不能。那么他能归他能，那跟我有什么相关？你有能力救我，可你不一定要救我。有很多为富不仁的人，他有能力请你吃饭让你不饿死，让穷人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可是他没有这个心想要关心你。我们的天主不但是全能的，他喜欢我们领受他的救恩，他来救我们。那个苏就是 Savior， 救主。他不但是主，他也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亚威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名字赐给我们赖以得救。中途大事录第二章，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凡是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 这是旧约约厄先知的一个预言，在五旬节时这个预言就变成了已经实践了的保证，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而在五旬节已经应验了，我们是活在五旬节之后的，这句话已经变成了一个主的应许以及信他的人的保证。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上主的意思是什么？上主的意思就是亚威的意思，凡呼号亚威的名必然获救。我们呼求耶稣的名，他的救恩已经准备好就临于我们。那么若非圣神感动，我们怎么会呼号他呢？若是我们没有听过这个名，那么我们又怎么会呼号他这个名呢？的确圣神感动使得我们听过耶稣的名，圣神运行使得我们在需要的时候那光进来了，有光我们心中有了光亮，我们口也开，主求你拯救我，就是这一句话。这个弟兄在最无助很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前途茫茫然，因为他要准备去上法庭，他要准备为家庭暴力事件要付代价，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他说那时他没有朋友，他没什么朋友，因为他一见到人就向人借钱，每次他向人借钱，有钱的人借给他，看他堕落，哀他不能借他，劝他不行，借钱给你是吃饭的，借钱给你是救急的，好好好。可是呢，救了那个赌场的急，救了那个毒瘾的急，这样的人，他说，那时他好像一个赖病人一样，他走到的地方，别人都躲他。的确，罪使得我们跟人际之间有了一个很困难的一种状况，有很多的人怕见他，就像一个赖病人，他怕见他，他必须要得治愈的。可是耶稣基督，他仍然抚摸了赖病人，治愈了赖病人，使得我们不但被他接纳，而且我们的赖病会得到治愈。那属灵的罪就是属灵的赖病，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用宝血洗净，他要治愈我们。为此他在最无助的时候他呼喊了耶稣，耶稣的救恩就临于他。他说就在那个时刻他开始哭泣，那个哭泣是感动，光就进到他的心中，他就开始在主的爱内，他经验到有一种爱言语很难描述，有一种爱实在丰富，可是却是真实的，那个爱就在他的心中充满他的心，就在他的同在里拥抱着他，他就嚎啕哭泣在这个爱的怀抱中。就在那个时刻他看到一双手摸着他的脸，那手上有钉痕，他知道那个钉痕是什么意思，在光中他知道这就是他的罪，可是他又知道耶稣的爱仍然爱着这一个犯罪的人。耶稣他要除灭的不是除灭人，是除灭罪，使得他所爱的人不在罪恶的辖制下，能够进入他的福分，得到他的恩惠。他深深的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这样强烈，他就继续的哭，嚎啕哭，大哭。他在哭泣中间他听到主跟他说，主摸着他的脸，这是他非常非常的瘦弱，因为日以继夜的工作，那个工作不做也罢，一做就不能停了，好像你在享受赌博的快乐，其实是赌博在给你吃毒药，在那边把你几乎要毒死了，这样的不能停手，无助。耶稣的手摸着他，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第一句话，主说这是我的肖像，摸着他的脸， 一个不成人形的一个罪人的脸，主说这是我的肖像。他就惊艳到主的爱，因为上主的神运行到一个地步，圣言就要讲话，圣言向他说，你是我的肖像所造的。他就开始哭泣，因为他在绝望中再也不体会到有一个人爱他了，连他的父母亲有的时候也不是不爱，真的是很无助，儿子造到这个地步，叫他不要去赌场，他非要去，那怎么办？真的大家都无助，他就觉得没有出路，没有办法。可是就在这个时刻，耶稣的爱是白白的，是无条件的，这光进来了，他在感动中，他在哭泣中，他得到了好大的释放。而是他生平第一次开口 呼求主耶稣，求你可怜我，主耶稣，求你拯救我。当我们愿意呼求主名时，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开始进入光中。以前那混沌空虚的黑暗，一片黑暗，我们在那下黑暗中，就是黑暗之子、背离之子，这是圣经所描述的过去的我们的写照。黑暗之子、背离之子，那么光一来，圣神一运行，就把我们引入光中，我们就变成光明之子。天主就在光中生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丰富的，这个生命是美好的，这个生命是真实的，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使得我们不一样。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而这个获救就是我们领受了从天主那里给我们的救恩。而这个救恩英文用的是 salvation， 救主是 savior， 救主给了我们他的救恩。救恩的意思就是我们领受的，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而是他给我们的，是白白的，因着圣神的运行，那不是我们运行的。因着圣言说了，我们听见了，我们口也开了，也回应了，那是天主的工作，天主的救恩就这样临于凡呼号他名字的人。当我们会呼号他名字的人，这样的是有福的。天主的救恩有很多很多面，非常非常多面。这个救恩可以是生理的，有的人真的是病到已经医生都束手无策了，说你没办法了。景梅的爸爸曾经在90岁的时候送进医院里，医生束手无策，就想说大概没有办法了，也没有办法，年纪这么大了，主的救恩临于他不药而愈，医生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救恩，不是医生做的，而是天主做的。不但如此，他的爸爸那时领受了主的救恩，他的身体康复了，而且他也接受耶稣做救主，而归于主的名下，又活了2年，到92岁的高龄，主在平安中带他去到永远的爱里。救恩可以是生理的，也可以是环境中的。当你在环境中真的无助时，主的救恩临于你。救恩也可以在天然的灾难中，你被保全下来，没有受害，那是救恩。救恩是多面的，救恩也可以是我们的好，我们怎么去保全它呢？有的时候这么健康的身体，怎么一个车祸，死的人比我们都还年轻，那么那个健康的生命怎么就不见了呢？好的要保持，是因着主的救恩，不好的能够变成好，是主的救恩。在主的救恩中间，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救恩，就是我们本来有死的生命，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的灵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新的，是我们原来没有的，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这光就是耶稣，这耶稣是生命的光。第四节，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耶稣基督内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在这混沌空虚的一片中，上主的神在运行，圣言的光就要进来。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这世上，世界原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及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有血气，也不是有肉欲，也不是有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这个救恩就是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你的身体得到治愈，这样的恩惠医生也可以给，可是重生这一个救恩只有圣神可以生我们，因为他是生出来的，不是人学习而来的，不是人的努力而来的，而是人信耶稣基督所做的所发生的。这一个天主所生的就属于天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那天然生的就属于天然，那天主圣神生的就属于圣神。我们是天主所生的，我们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人最有福气。一个孩子没有人照顾叫做孤儿，那么有一个好的父亲好的母亲照顾他，他就不是孤儿，他得到了他自己父母亲的照顾。为此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天主生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不是我们原来有的生命。我请几枚打一个同心圆，在圣经中间也讲到人的生命中，在天主的光中，人有灵有魂有体，那是德萨罗尼前书第五章，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将你们整个的神魂，就是 spirit 灵灵魂 soul 以及肉身，就是 body 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的无瑕可指。从神生的属于神，就是中间的这个灵啊，是从天主生的属于天主，从肉身的就是魂跟体是天然生的属于天然。我们都有一个肉身的，每个人都有身体，有血有肉，从肉生的这个身体我们都有。灵魂它所包括的就是思想，我们会想，我们有情感，这个情感使得我们有感受，我们喜欢我们不喜欢，这意志使得我们有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有。然而一个属于天主所生的人，他有一个重生的灵，那是信主的时候得到的，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肉身中有我们的感官，有五官，就把我们活在的世界呈现到我们里面的认知里。你们坐在那边听到我讲话，是环境中的讯息进到你的耳朵里，你听到了，你的眼睛看到这边很多人，视觉把这里好多好多的状况写明在你的认知里，你听到了，你的思想会想，你的情感会听得很快乐，好快乐，非常快乐，我们听到了快乐，我们的意志就抉择，你听到了这一个聚会，你也会想要不要来，那你要来的时候要把其他的事情安排好， 我们用思想、用情感、用意志，当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灵重生了。那灵是用来跟天主来往的，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觉、属灵的认识，在身体上有一种知觉叫做感觉，感觉这是细腻的，这是粗糙的，这有动，一颗一颗的，你可以用身体去感觉，去感觉。那么魂里面还有一个情感的感受，我感受他爱我，他不爱我，他对我冷冰冰的，那他的体温也没有比较高也没有比较低，不是指着生理上的那个感觉，而是你真的感觉到他的情感对你是什么样。那么还有一种是灵觉，不是身体的感觉、情感的感受，而是属灵的灵觉。这个灵觉，三主的神在运行，就把我们打开，把我们打开。这个弟兄，他在他的魂跟体一塌糊涂，真的一塌糊涂，可是他灵觉开始开了。他的灵觉开始开的时候，他知道了一件事，原来他爱我，原来他要给我他的救恩。这是一个灵性的生命的复苏，这一个灵性的生命的复苏是圣神的运行，是圣神亲自在他的生命中把那一个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通到他的生命里。那位弟兄就是这样生命改变了，他就嚎啕大哭在主的爱中，他哭泣在主的爱中，他惊艳到天主的爱是这样这样的真实，天主的爱是这样这样的美好，在这个美好的爱中，他陶醉在主的爱里，不再害怕。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过神来，心里想真是好。他的另一个习惯又来了，拿了一包烟，就准备抽一支烟。当他拿着这包烟时，在他的灵里面有一句话，他的名字叫周勤忠，周勤忠不要抽烟。惊讶，惊讶，一个爱的邀请。他说他就把他的烟，半包烟，他已经很贫穷了，没有钱再买烟了，这半包烟他不觉得有什么，一捏一丢，头浪还蛮足的，砰就掉到垃圾桶里去。从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抽过烟，主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抽烟，你要戒赌，你要戒烟。主还说你要为我做见证，他真的变成了一个为福音见证的主的见证人。主的救恩就这样的领于他，圣神就继续的引导他，他的生命就在主内完完全全的焕然一新，就不一样，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命。这重生是救恩中没有其他的条件、各种状况可以取代的。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必须要被天主圣神所生，就属于他。那么如何重生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中的救主。当我愿意接受时，不论你在哪里，复活的主已经准备好了，圣神早就在运行了。我们要回应天主圣神的运行，我们就答复他，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的生命就在基督内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救恩，也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赐给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救援。这个救恩是胜过其他病的治愈。一个灾难中得到了保全，比那些都还大，因为这个救恩是永远的，使得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因为他生了我们，我们永永远远就是他的孩子。每当想到了这件事情，心中真的是欢乐，真的是喜乐，真的是美好。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当我们重生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在基督内生活，我们出离了这个世界，进入了基督。我们原来是在世界里，这世界直到今天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人想的方法有限，人不管想什么方法都不能给我们真实的生命，因为那是从天主圣神生的，不是靠着人的方式，而是靠着主救恩的方式。他的救恩跟他的救法已经赐下，没有别的名字赐给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为此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救恩，你也找不到这个救恩。我不是指着病得治愈这些的，而是指着重生这个救恩，没有别的，只有他生我们，而他愿意把这个恩惠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最好最好的就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全新是重生的，他说是在他内的新受造。所以我们在他内，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为新的。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为新的，这是一个崭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美好的，这个生命的美好里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事实上重生以后，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那个救恩的丰盛，各部分的丰盛，可以在魂，可以在体，可以在环境中，都在加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惊艳到好多奇妙的事情。原来上主的神继续在运行，原来耶稣基督救恩是这样的真实，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却不是用旧生命所能完完全全理解的，却是因着这新生命能够真实的经验，能够真实的活的。这个生命是美好的，因为是他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罗马人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当我们重生了以后，是圣神生的，那么圣神也就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神的宫殿。你们听过吗？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么圣神的宫殿是什么意思？就圣神住在里面，圣神住在那些信他的人，重生得救的人里面。那个灵就是至圣所，那魂就是圣所，宫殿就是我们的身体。他要亲自完全圣化我们整个的至圣所、圣所跟他的圣殿，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的荣耀要从至圣所里面这样充满出来。当我们重生以后，上主的神更强烈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好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却因着我们的信，我们深深的认识了。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圣神，我们就不属于基督。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圣神。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时，圣神就生我们。事实上圣神在我们的周遭已经在运行，什么时候他住到我们里面？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光就进到了我们的心灵生命中。我们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会知道抽烟是不好的，是从里面就有一个荣耀的声音，他听到了，里面有一个荣耀的声音，你要活一个见证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是他的见证人，其他的一切他会照管你，他会照管我，他会照管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有了基督的灵，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圣神的工作他做什么？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主。若非圣神在运行，若不是圣神在光照， 若非是圣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连基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我们不会认识他，我们怎么会呼求他呢？人若不去呼求他，又怎么得救呢？为此圣神运作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回应了，我们在基督内就是一个全新的受造。这一个新的受造，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美好了。的确，基督的意思有一个意思，耶稣基督，这个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受父者的意思。基督，我刚才讲过耶稣了，耶稣的意思是上主亚威成为我们的救主，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基督呢，就是受父者的意思。受父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被天主圣神所充满，好像富油一样。受父者是把油倒在他的头上，浇灌他的 身体，那么被圣神，天主圣神所充满。在被天主圣神所充满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天主圣神的光跟旨意，使得我们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又同时在富有被圣神充满中，我们得到了从天上来的能力，靠着这个能力答复天主的召叫，完成他的宠召。这样的人叫做受父者。主耶稣基督不是自己来到这个世上的，他是天上的阿爸父派遣他来的。他不是自己要做什么的，他说我只凭自己不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好，是因为圣神充满了他，上主的神引导他到旷野里去进食，引导他到旷野里面去得胜魔鬼的攻击，上主之神引导他治病，引导他赶鬼，引导他做一切的事情，他就是受父者。这一个受父者耶稣基督在圣神内生活，跟着天主圣神的工作这样行走，叫做受父者。受父者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使得我们变成了基督徒，我们有他的名，以他的名为名。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受父者的意思，英文是 anointed， 小写的 anointed。 耶稣基督的受父者是大写的 anointed， 他是那一位使得我们像他，活出他的生命，活出受父者的美好。这个受父者，我们不但有他的圣神，也在他的圣神内继续的更新，一切会越来越好，一切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谁若有了基督的圣神，谁就属于基督。我们有了天主圣神，我们也在圣神内，圣神也在我们内，我们就在基督内，基督在我们内，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一切的美好就要发生，一切的美好就要发生。就请众弟兄，他的生命就在那一天完完全全更新改变，完完全改变。他一个破碎的家，主的救恩一步一步的临于他，一步一步的临于他，一步步的临于他，他们全家都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天主的慈爱是真实的，天主的救恩是具体的，天主的救恩不但是临于他，也临于一切信他的人。他的生命在基督内活了不一样的生命，他真的再也不去做以前那一些黑暗之子所做的事，那光明之子所做的事情是另外一件，另外一些事情。圣咏40篇，第3节，他上主把我从祸坑与污泥中救出，是他放我在磐石上稳定我的脚步。在赌场的生活真的是祸坑跟污泥里没有办法自拔，越挣扎越沉得快，奄奄一息快要死了，谁救他呢？是上主的手临于他，是上主的话他听见了，是圣神已经在工作了，是圣神一直在运行。其实我们的生命中圣神一直在运行，能够运行到一个地步，有光 见到光的人是更有福的一群人。我们要回应光，有光，就是有福的人有光。当这个光进到我们生命时，我们成为基督类的新受造。天上阿爸父见这一切都好，他非常喜悦。天主见光好，黑暗跟光明就要分开。从此我们永远不再是黑暗之子，我们进入了光明的国度，是光明之子，在光中行走。我们就会在磐石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磐石，他就是这磐石，他拖着我们，他爱我们。这世界会沉下去，你踩到股票上会掉下去，你踩到哪个名位上会掉下去。今天的名位可能后来变成你好大好大的一个灾难，是可能的。然而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在恩宠的位置上，磐石上，那脚步是稳定的，是安稳的。他还要将新歌放到我们的口中，为赞美我们的天主，众人见了其境其位，都将全心信赖上主。这位周弟兄也没有学过音乐，主的爱临于他，他就能够唱出好听的歌，纪念耶稣基督。他说，主耶稣，你是我永远的福分，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依靠。我们就一起唱这首歌，哦耶稣，30首。我们都开口欢唱，带感恩的心。Thank you.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唯有你是我的满足，是你把我从祸坑，把我从污泥救拔出来，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是你把我安放在磐石上，是你安稳我的脚步，让我站立在磐石上，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主耶稣，我的心思念你，我的灵渴慕你，我要用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是的，主耶稣，有你做主，我不再害怕；有你做主，我不再彷徨。站立在磐石上，我的心欢呼，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在盼望中。我要向你唱新歌，我要颂扬你的名，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的，主耶稣，你将一切的好，我不配得到的恩宠，白白的赐给我。是的，主耶稣，那凡有的，你还要再给。在你满盈的恩宠中，你赐给我们恩宠上再下的恩宠。是的，主耶稣，你引导我们进入你救恩的丰盛里，是你让我们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是你使得我们生命有盼望，使得我们欢欣喜悦。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要将我全部的生命献给你，交在你的掌管中。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耶稣，爱你，我信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欢悦于你，愿人人都尊你名为神。 你